哎，郑医师你好。
你好，哎，金明哥好。
我们来聊关于这个减重门诊，你先把个人医学背景介绍一下。
好啊，那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肠胃科的医师，也是减重的医师郑以晴。那我在成功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曾经非常胖啊，那我自己最胖到105公斤以上。
是，
那时候因为很胖，其实后来不敢量，所以实际体重可能是超过。那在医学生时候或者是住院医师阶段，因为肥胖的身躯你总是会有些负担，那有时候体力不是那么好，那也是后来因为小朋友快出生了，所以会觉得希望能够好好陪着他。那在那个时候因为立志减下来，后来也还好有点成功，那我最瘦有减到82公斤过，
是，
所以大概减了20多公斤。那中间当然有很多相关的心得啦，所以都很喜欢跟大家分享。那第二点也是因为我后来是走肠胃科，那是肝胆肠胃科的医师。那大家知道肥胖总是跟食欲跟饮食有关，那肠胃科来做这个好像非常适合。那加上一些新的进展，内视镜的治疗，就是以前我们都觉得要开刀要绕道，那目前有很多胃镜的手术或者是胃镜的治疗方式可以帮助体重控制。那因为自己减下来，那后来有一些新技术很感兴趣，所以慢慢也开始接触并且开始做一些减重的服务。
好，那本来传统的减重方式是不是就是靠饮食控制跟运动？
对，那我们的减重有三大阶段，那第一个就是饮食控制跟运动，这个叫生活形态医学。那第二个当然目前越来越多的药物可以介入做减重，那这个是药物的方面。那第三个阶段，如果真的是病态型肥胖，可以考虑做传统的手术减重，那包括缩胃手术或绕道。那新的是在药物跟手术的中间有一个是内视镜减重术。那这些比较新，那我们做法包括是胃内的肉毒注射，那也包括胃内的水球，那还有叫做胃镜的缝胃手术。
那大概到什么阶段才需要进入第二或第三？因为一般我们好像都是停留在第一种方式嘛，对不对？
对，那第一种方式是不管有没有做，后续都应该要做的，因为
持续
是好的生活形态，至少可以让你不复胖。
是。
那如果你是 BMI 大于27，然后譬如说你有血管的疾病，像高血压、像中风过，或者你有一些很高风险的问题，像糖尿病不好控制，那为了改善这些慢性疾病，可以考虑做药物的控制减重。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第二阶段药物开始聊。
是，
药物一般都是要自备吗？现在有健保相关的吗？
是。那目前比较火红的减重药物啊，有些会叫瘦瘦针，那它叫 GLP-1 肠泌素，那这个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那会知道这个药本来是控制血糖用的，所以这个药如果你符合相关规定，那你同时有肥胖同时有血糖问题，那健保当然是会给付的。那反过来说，如果你目前没有这些，那只是想说自己要多瘦一点，你可能就必须要自费去购买。那目前台湾的政策，政府是健保不太给付减重相关的一些服务。
哦，除非你是已经有这个比较健康受影响，才有可能会给付，就对。
对，如果你是慢性疾病，那刚好符合条件。
好，那再来讲到这个二跟三中间的一个内视镜，那内视镜是不是新科技啊？
是。那我们目前内视镜的减重在台湾主流有三种，那先帮大家介绍一下。那第一个是内视镜的肉毒，就胃内肉毒的注射。那我们知道肉毒是一种毒素，那它可以阻断神经对肌肉的传导。打在脸上，因为脸的肌肉不蠕动，所以我们的皱纹会比较淡一点。在胃内其实作用有点类似，我们打在肌肉层上，目的是阻断神经对胃肌肉的传导，那你的胃蠕动会变慢。这种情况之下几个好处，第一个是因为食物停留在胃的时间会延长四倍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吃一餐可以饱得比别人更久。那第二个也是打完肉毒之后，你的胃因为不蠕动，肌肉有点僵硬，所以它不容易被张开撑那么大，那相对来说你的食量也会减少。
是。
那以台湾自己的医学研究来说，如果搭配饮食跟运动控制的话，打完胃肉毒三个月可以减少你体重12%左右。
就效果非常的好。
对，效果还不错。
所以刚讲就是让胃变迟钝就对了。
对，让胃 不太动，懒洋洋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物的注射，那主要还是阻断你的神经传导。
嗯，
是，那哎，反过来说，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它的相关副作用跟风险了。那肉毒因为它本身是一种神经阻断剂，所以如果你在做肉毒注射的时候，这个药漏到外面，胃的外面去，
是，
那有可能严重一点，有听过是横膈肌同时也稍微被阻断。那在那些案例里面，其实病人并没有很严重的一些并发症，他只是说呼吸稍微会不顺。
是，
那第二个是打完胃肉毒之后，因为胃的蠕动变慢，所以很多病人会抱怨说，哎，怎么肚子胀胀的，饱很久，撑撑的，消化不良。
哦，消化慢，所以就撑在这里。
对，
嗯。
不过反过来说，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它有的效果。
哦，因为撑着你就少吃一餐了嘛。
是，对啊，也很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技术，那你们是怎么样来评估什么样的人可以适合？有没有男女性的一个差别，或者是身高体重的一个差别？
有。那目前我们都多半希望你真的是过重或者是肥胖，那来做这样治疗，那改善你一些慢性病跟你的体态。那我们临床上比较常遇到想减重的，像有一些小女生，
嗯，
可能她本来就很瘦，但她想多瘦两公斤，那这种相对我都会跟她说你其实不太需要。
嗯，就是真的要很胖的人才需要，对不对？
是，那或者你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威胁的时候。
哦，对，有时候血糖的一个问题让你不得不吃东西啊，那你就没有办法靠运动或节制这样。
对对，比较困难。
嗯， 嗯，好，那刚刚讲第三种是手术，那手术我只有印象以前什么缩胃手术，对不对？
是，
那还有什么新手术？
对，我们手术啊主要分成两大类，那第一个叫做胃容积缩小。
哦，对，
就是让你的食量变小。那第二种叫绕道手术，那绕道的目的是让你的食物嘴巴吃进去之后直接排到很后面的小肠。对对 对， 对，
中间绕过去。
是，那因为有绕过一大段，所以你的食物会不容易被消化，它可能直接就是隔一小段路就变大便排掉了。
嗯嗯，
那而且它会延缓你跟消化液混合的时间啦。
是，
对，所以这样的减肥效果是不错的。
对，
那还有一个新一点点的，就也是缩胃手术，是用胃镜去做的。
嗯，
那做法是在胃镜，然后用缝线把胃缝得很小，那可以减少七成的胃容量，它也是蛮好的减重方式。
嗯，那就跟那个缩胃类似。
对，那好处是因为它不是传统开刀，它用胃镜去执行。哦，所以身上没有任何伤口。
哦，从这边伸进去然后就能够缝合。
对，
那以前传统是要切。
对，传统大概会做腹腔镜，那可能肚子上会开至少一个到三个的小洞。
哦，所以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伤口，从嘴巴伸进去就对。
对对。
嗯，那这两种应该还是有一点风险吧？
是，那以我们胃镜去做来说啊，风险是可能会出血，那可能会比较严重的恶心呕吐。那最严重有听说过就是它曾经造成胆囊破裂。
嗯，
但是以这个叫做胃镜缝胃的手术来说，那目前全球是没有死亡案例。
嗯，欸，所以这样讲是新发明出来的技术。
是，那其实相对在国外是已经做了大概五年十年左右了，那在台湾新一点。嗯，可能是最近三四年才开始的。
嗯，主要是机器带进来才能做嘛。
对对。
嗯，那刚讲的这个绕道呢，绕道怎么做？
是，那绕道目前还是只能由外科执行，因为他身上还是目前都还是一定会有伤口。
嗯，
那绕道的做法是会切除一部分的胃，然后再把胃跟小肠的接口截断，那把接口的地方改到比较深部的小肠去。嗯，就是绕道一大段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个比较重大。
对，没错。那目前的绕道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但相对它的并发症也多一点。那目前比较建议是在病态型肥胖的患者。嗯，
那一般呢你也做减重门诊，那
是
你个人是怎么样来评估？
对，
这个评估的流程是怎么样？
对，所以我自己的喜好啦，应该说我习惯，我还是希望病人有一个良好的认知，所以我第一步大概还是会跟病人聊聊天，
聊他的生活状况。
是，那我还是劝大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好像说有一个什么很神奇的减重方式，你用了就一定能够怎么样。 那最好的方式还是用这些东西来辅助你改变你的生活跟饮食习惯，
就是千万不要过度的依赖这些新科技，
是，
然后生活完全不节制。
是，那我打个比方，就是有时候，譬如说我做完缝胃，那病人吃的量很少，他会问我说，那我是不是不缝胃，我只要这样吃我就会瘦？那我会跟他说，完全正确。所以真的让你瘦下来，是因为你饮食习惯的改变。
是因为吃的少了。
对对，那这些只是去缩小你的食量，让你在那个过程不要太痛苦。因为靠意志力要减到那么少，还是不太容易。
可是这个新的医疗方式，减重的方式这么多，那你怎么样来评估，然后决定用哪一个方式？
是，那以我来说，会看病人的状态。那状态包括他目前的肥胖程度，那有没有一些慢性病的共病。那第二个当然也跟病人自己的喜好有关。那譬如说有些人比较喜欢挑效果最好的，那或者有些人想要挑的是对身体的改变伤害最少的。
是，
那第三个是他跟他希望的减重速度有关。那譬如说如果我们用饮食跟运动控制，减重速度或许没那么快。那我曾经遇到过有的患者，他有很明确的目标，譬如说他现在快40岁了，他希望怀孕，那因为肥胖造成他不孕，
对，
那他需要快点减下来，
因为他年龄的限制，
是，他有时间压力，那这种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早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像那个患者，我就是让他用药，那一两个月效果没有很好，我就帮他做缩胃了。
哦，所以这样讲就是你个人的身体状况是最实际要先评估的，再来就是你的风险承担能力，
对，
你想要达到什么效果，你能不能承受这个风险。
是是，
当然是如果能够照第一种方式是最好的。
对对，当然因为生活形态的改变才是最永久的。
所以这样讲是不是有时候都是因为比较特别的行业，它急需这样的一个身材维持，才会有迫切的一个压力。
是，那我们做医师有时候看的不是病啊，我们看的是人。所以我还是会说我比较喜欢听听患者跟我讲他的故事啊。那譬如说除了刚刚说想怀孕之外，我还遇过那种就是前男友要结婚。
哦，受到打击是不是？
对，他说我去参加婚礼的时候一定要
惊艳全场，
对，是
让他后悔。
对，没错。所以那种状态就我们也是尽量帮他圆梦，去达到他的目标。那所以在医疗的互动过程中，我觉得病人本身的意愿跟他的想法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男性患者求诊多吗？
是，那在我自己这边大概是一半一半啊。不过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统计说，减重大概80%的患者还是女生比较多。
因为可能还有这个漂亮的考量。
是，没错。
那男生可能有些就是纯粹是身体健康。
是。
那这样子也讲一下你们这个院所好不好？这个雅丰励志诊所
是
除了做减重，还有做什么样的门诊？
对，那以减重来说，其实会有一些需要前后搭配的部分啦。那譬如说减重之前呢，应该要有饮食的卫教。那像我们这边也提供了营养师，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做卫教。那第二个是在减重过程，我们希望是在安全的环境下做执行。所以包括我们用的药物都是卫署合格的减重药物。那也包括说我们在做这些术式执行的时候，都是有专科医师、麻醉医师在场，那确保整个过程是非常完善而且是安全的。那第三个是在减重之后会有一些美容的因素稍微要考量。那譬如说我们掉了40-50公斤、30-40公斤，那可能你会有一些赘皮的产生，
对，
你身体变得不一样了。那有些人会希望能够修掉赘皮。那还有就是在减重之后，因为皮下脂肪比较减少，有些人可能皮肤会没有以前那么丰满，没那么好。那所以患者有时候会需要后续的一些服务跟治疗。那以一个医美诊所来说，我觉得这是反而可以提供很完善服务的地方。那我自己的经验反而是在医院，可能因为大家看的主要还是疾病啊，那对后面的这些服务反而没办法那么完善。
哦，我懂，所以你们是以医疗团队来做这样的一个减重服务。
是，没错，
不是一个医师个人。
对，
哦，那如果个人诊所有时候就无法顾前顾后嘛，
是，
只有执行中间这一段。
对对，
哦，原来前面的准备跟后面的这个保养都非常重要。
对，所以 减重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希望改变的是患者的生活习惯，所以我都会说我不是帮你做肉毒的医生，我不是帮你做缩胃，对，我还是希望是你的减重医师。
嗯，所以有整体的评估就对了，包括生活作息、饮食的控制就对。
对，
嗯，不过最近有一部电影不是很火红吗？大家都突然觉得说，搞不好靠运动哦，靠饮食改变是有机会的。那个100多公斤瘦到50公斤，
对，
大陆的那个女明星，
对对对对对。嗯、那当然在她的案例里面，我不是很肯定她有没有做其他的介入行为了。那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我的确也瘦过很多，
是。
那当然因为我们录音跟录影可能不知道我的状况，我其实190公分左右，非常高。
嗯，
那为什么会提这个呢？就是190公分的身高在台湾绝对有，200你也找得到，
是，
但它不是常态。
嘿，
所以我是真实存在的。那譬如说你看了节目或看了一些案例，有没有人光吃就可以瘦50公斤？绝对有。
嗯，
但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对，少数。
对，
嗯，
所以我在减重都会强调，我们看的是通例，我们不是看特例。
嗯，要看平均值就对
了。对对对对。
那、欸、所以这样讲，你说你190公分的话，在减重上会有什么困扰吗？会不会因为手长脚长，所以在行动力上会稍微缓慢一点？
是，应该还没到那么高，目前还可以。
是
是。那不过减重的过程身高影响不大啦，倒是体重会确实有影响、哦、譬如说一个真的很胖很胖的，那你一开始强调运动的话，怕他关节受伤，体能负担不了，反而更危险。
嗯，
所以在真的肥胖的患者，我们有时候会采取阶段性的减重。
嗯，
譬如说我们先用药物让他瘦个5%到10%，
对，
那等他身体再好一点之后，我们慢慢增加运动的量。
哦，我懂，那个顺序是可以颠倒的，
是会因为每个人的状况做调整、嗯、
对、啊、因为确实如果说过重突然就来一个下猛药让他强迫运动，搞不好他反而受伤了。
对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应该说是在宣传的时候有时候会讲的啦，我会说我是疗愈系或者说是魔术师、嗯、
佛系是吧，
佛系，对。那就是如果患者一来啊，我们给他一个很严格的目标，那常我们会受不了吧，自己都受不了。那所以我们会用一些手段让他先瘦一点、嗯、对我们有信心之后，我们再慢慢去增强力道。
嗯，哦，所以有些人减重他会是去找一些这个运动中心或者是一些教练
是
做运动上的一个调整。
对，
但是有一些如果说真的过胖到一个程度的话，还是可以先透过一些医疗的技术让他
是
先瘦一点点再来运动比较好。
对， 对，那像我们以前经验就是有时候以前啊患者转介到运动中心，那他被操一次之后就不敢回来了
就过度了。
对对对，
所以每个人都有适合他自己的一个瘦身方式，对不对？
是，
没有一个是个绝对最好的。
是，对，那所以也不是很鼓励说大家一味的去追求流行啊或者最热门的减重方式，因为那不一定适合你。
嗯，对啊，我知道有一段时间是大家流行这个饮食控制啊，所以就很快就能够达到效果这样子。
对，
透过三餐的一个健诊。
是，那其实饮食控制本身没有问题，它是好的，那只是这有个小小的故事啦。那以我自己来说，我明确知道在医疗团队里面对营养学的重视是非常烂的。
嗯，
那像即便我是医师，其实我在医学生或住院医师的受训过程中，我对饮食的了解也没有到那么多。譬如说我知道一个人一天要吃50-60公克的蛋白质，
对，
但换算成食物长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
嗯，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相对国外对饮食的研究已经非常非常透彻了。
对，
那像是有很多地中海饮食、阿金饮食、特殊的饮食模式，国外其实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多、嗯、那台湾可能是我们一开始不了解，那后来引进这些东西慢慢去做的时候，把它宣传的有点稍微夸张了一点点、
嗯、夸大。
对啊，那饮食没有不好，但我还是说就是它不见得适用于每个人。那再来就是靠饮食模式去减重，不要期待它速度会多快。
嗯，它要长期抗战。
是，
而且重点是这个饮食你能不能吃一辈子，如果不行，
对，
还是又弹回去。
对，所以不要去挑一个你受不了的东西，像有些人用代餐或者是用极端低热量的饮食模式去减重、嗯嗯，那短期效果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我都会说你不可能一辈子这样吃。
那这个饮食无法长期控制的话，那至少运动要维持吧。 这样还是可以固定的有一些热量输出吧。
消耗，对。那我们减重就是进来的少，出去的多，慢慢就可以减重了。
嗯，但是就是可以找个医师好好的这个评估一下自己个人身体。
是是、嗯，对。
所以找你们专业医师其实相对安全低，安全比较高哎、欸，要不然很多人都是他自己读一些书，他就变成瘦身教练。
是，
那只是适合他的方式啊。
对对，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啊。那以我做减重的立场来说，我也希望大家会知道，永远有下一步可以帮你的地方。
嗯，
对，就是我不会说一个方式效果没那么好，再我就没招，就不管你了。
嗯，就有很多招，包括最极端的，真的用手术
是都有、
嗯，但是那个是真的很严重的病态型的，
是有需要我们才会做，
所以不是病人想要你们就会动刀，对不对？有时候还是要评估的。
对，没错。那也跟大家讲分享一些概念了。那目前来说，我们肥胖大部分是用 BMI 当做一个指标。
嗯，
那 BMI 就是你的体重用公斤算，那除以两次你的身高，那身高要用公尺。那目前在台湾的定义标准体重是 BMI 18.5-24，
好残酷啊。
对，那24以上开始就是过重或肥胖。
嗯。
那以我自己的底线来说，我不会帮病人减到 18.5 以下、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在统计学的曲线上，如果 BMI 过低其实也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嗯、
所以我自己的职业道德不允许我那么做。
是，
所以就算你是为了美容想要多瘦几公斤，我的底线就是 18.5、
哦、就不能够到那种病态瘦。
对，
像纸片人以前那个模特一样，
是
病态瘦。
对，那样就不行。
嗯，所以 18.5-24， 那24以上到底要到多少才叫所谓的这个病态型的肥胖或者是超重型？
对，那目前的定义24-27是过重，那27-30是轻度肥胖，30-35是中度，那35以上是重度。
那如果到重度就是可能要考虑动手术，就对。
对，那目前其实健保是给付BMI 35以上的减重手术、
嗯、
那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而且你经过药物或内科的控制无效的话，可以考虑做手术。
嗯，所以不是你有钱想要自费减重做手术医生就会愿意。
没错，因为我们还是希望你的好处是大于风险的。
对，所以你们还是会有职业道德，不是钱拿钱就可以动手术。如果像美容就好像有钱就一直帮你动刀、欸、
其实以我们的医疗院所来说也没有啦、嗯、我们都会完整评估过，那确定你需要适合安全，那我们才会做。
难怪很多人就跑去韩国，
是
他们比较宽松，所以有钱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在台湾是不行，是很严格的。
在台湾我们还是有相关的道德操守。
嗯嗯嗯，所以还是要整体评估啊。
是是、
嗯、你要不要讲你最后你现在个人怎么样维持？
对，
因为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标准状态了嘛。
是，那我还是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惨痛经验啦。其实也不是惨痛，就是肥胖其实一大部分来自于你的基因遗传，然后譬如说它让你的食量比较大，比较容易变
胖。天生爱吃是吧？
那这个是事实。
嗯，
但我们没办法说每个人老爸都是郭董。但我们可以靠后天努力去稍微努力一下，但是还是不太可能像人家易瘦体质说就他可以 hold 那么好。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减下来后实际上我还是起起伏伏的。
哦，还是你讲的是复胖的惨痛经验。
所以我其实都有复胖，但复胖之后有警觉就会再减下来、
嗯、
那只要找到一套你能接受可以长久的方式，那你就是复胖的时候再重新回到你的减重模式、
嗯、
减下去，那其实就 OK 了，
就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周期。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时候胖一点也没关系，再让它这个乱一圈回来。
对，那譬如说从去年的年底尾牙嘛，那一直到春节、
嗯哦、对
过年春酒再又忘年会，
对，
其实大家聚餐一定不会少了、嗯、那有时候季节的确会让人容易变胖、嗯、那只要稍微节制一下不要胖太多，那自己的能力可以把它拉回来，这样就好。
嗯，欸，既然讲到季节，那你觉得有没有季节性的考量？这个夏天是不是真的是瘦身的好机会、
欸、
流汗快？
没错、
嗯、
就以减重来说啊，我们去考量的是你吃进去跟消耗的量嘛。那说实话冬天会多一点，因为冬天天气冷你身体必须要产热，冬天其实消耗的多、
嗯、
但反过来说冬天嘴会很馋会一直乱吃，
是，
所以冬天其实减重上比较困难。那夏天包括你流汗会多消耗一点，那你减重过程量起来流汗消耗的你也会算进去，那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
所以夏天的确比较适合减重。
嗯，而且夏天好像食欲也比较差，对不对？因为热嘛。
对对，
嗯，
那而且夏天去做活动也稍微受得了啦，那冬天譬如说很冷，真的要脱衣服去做运动大概很困难。
嗯，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有需要也可以找你们这个
是
院所做一个先做一个整体评估，再看什么适合的方式，对不对？
没错。
嗯，好，谢谢郑以勤医师为我们介绍这个减重门诊，谢谢。
好，谢谢纪明哥。